所以从去年12月的时候那一次来到我们这里，开始跟大家分享启示录这个经卷。原本的题目是给教会的七个书信。那教会的七个书信呢，原本的范围是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三章，但是其实跟一开始这第一章整个启示录这个记载这个篇幅的起头是分不开的。所以小弟也跟去年跟在座诸位从第一章第一节用非常详尽的方式来做分解，来做查考，希望这样子让我们大家在信仰跟信心上能够得到更多的造就。也因此本来题目是定七书信，结果到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只有进行到第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啊，刚好结束了，上一次的讲习会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啊，详细的描写这整个启示录信息的来源以及记载者以及他的著作者，还有就是要给谁看的。那这里面当然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他的形象，他的权柄以及他的神性各方面都做了相当清楚的意象。这个意象齁，不是那个同意的意啦齁，异同的意不是啦，是那个意思的意啦。那个意思以及他所呈现出来的形象都做了相当鲜明的记载。可是如果没有真理圣灵的带领，我想啊，我们也很难能够完全的已经解经去理解这些形象的意义。这是在去年跟大家主要分享了那么多时间的一个原因。那今天晚上开始，我们接续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部分，我们就是从启示录二章的八节。我们先翻开圣经齁，请大家在这边做个记号。接下来的第二封给当时七教会的书信，从第八节开始到11节。那小弟呢先把这几个经节念过一次。我们仔细想一想。奉主耶稣圣名读经，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第10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阿们。好，这就是启示录给七教会的第二封书信。所以从8节到11节，我们看到这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士美拿教会，那这个士美拿教会，我们刚才从读过这不多的字里面，我们就发觉这一间教会的状况，简而言之是什么状况？是在患难中啊，是在患难中。所以给大家的讲义齁，你们大概是翻到第10页这里啦。这是接续我们屏东教会真的很好啦齁，把去年的讲义今这一次又一同印了一次，怕大家不小心丢掉找不到啦。所以跟后面新的讲义再一次印给大家，是在大家手头这个讲义的第10页。那这个讲我们可以发觉这个第二封书信，它其实是7封给教会书信里面篇幅最少的，内容最少，字最少的。这第一个是它的特色。那刚才我们细细的读过啦，都还没有仔细去查考，我们读起来应该就会有一种同龄同体之间不忍怜惜的感受。不甘啦。你读到那个几抓到那几个字有没有，你上次也读过。这是有患难当中的同龄啦，会感觉不甘啦，不忍不舍，不忍怜惜的一种感受。但是在这种感受的同时，其实小弟在读这封书信读很多次，我同时心里面也感谢主了。感谢主什么呢？ 感谢主的怜悯啊。哦，我想目前在台湾，甚至在小弟所处的教会，其实我们并没有处在像士美拿教会这些同龄一样那么大的试炼当中，是不是？所以一面读起来觉得不忍怜惜，对他们有所不舍，但是心里面同时也很感谢主，一样是信耶稣基督，一样是主耶稣所爱所拣选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就小弟所知，我们没有一间像士美拿教会他们面临的状况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在这么大的试炼里面。我们先来看其中一个经节，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3章的第三节。我们在启示录2章这里用线把它弄起来比较好翻回来。我们先来看前面希伯来书13章的第三节。好，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里连续提到了两个纪念，第一个，前面所提到的纪念是要纪念什么呢？这里说要纪念被捆绑的人。所以前面的这个纪念啊，希伯来书13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去怜悯，应该要去体恤，体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同理心的同理啦，爱同理啦，哦，爱在他们的立场去设想啦，并因此来代祷谅解，甚至能够进一步去帮助，这个帮助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有实质的行动来给予，来减轻受试炼者的负担和痛苦，并借此使这些被我们帮助或给予的人呢，能够将感谢归给主耶稣，使他们在经历苦难之后，以及在经历苦难当中，仍然能够保持对耶稣基督正确的信心。所以这是希伯来书13章第三节的第一个纪念啊，被捆绑的，被捆绑就是在苦难在试炼里面这些人啊。那第二个呢，一样是希伯来书13章第三节后面又有另外一个纪念，叫做要纪念遭苦害的人。好了，那这个遭苦害的人要怎么纪念？最后第三节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什么意思？就是想到我们自己同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肉身之内，就是一样带有肉体，一样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些人的生命啊，从来没有经历过其他人那样的苦难。就好像今天我们读到启示录2章8节开始的这个士美拿教会，有没有？哇，因面对是什么款是杀害呢？对教会不是拒绝而已呢，对教会不是攻击而已，对教会不是毁谤而已，而是直接付诸行动啦，有人被害啦，有人被杀啦，然后教会在那种环境之下是束手无策。你再怎么要求负责人也没有用啊，你再要求长老执事传道做什么也没有用，难道我们要跟他战争吗？没有啊，我们就好像是羊入了狼群里面一样啊，在那种环境怎么办呢？只能逆来顺受，只能求主保守。那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感谢主，我们没有遇到过，我们没有经历那样的苦难，可是一样活在世界上，一样带着肉体，我们没有经历那样的苦难，一方面要感谢主的怜悯，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将来也有可能面临其他人经历过的那样的苦难。所以啊，第二个纪念要纪念什么？第二个纪念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所预备啦，爱备办自己啦，爱准备啦。第一个是讲爱去体谅其他的人，爱去理解其他的人，这是第一个纪念。哦，希伯来书13:30。第二个纪念呢，爱准备啦，因为白白待在世界，将来发生什么代志，唔知影啦，是不是？就好像哦，前一阵子哇，大家风声鹤唳啊，好像说哇，台湾好像面临战争的风险。我们求主耶稣保守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啊，真的是我们在这里有主的恩典非常的多，包括整个经历疫情下来齁，我看到我们各教会 其实都有主的恩典，到现在疫情渐渐减轻了，所以感谢主，小弟终于站在讲台上面可以不用再戴口罩了，不然每次戴着口罩要讲那么多话，人又有点胖，感觉都快喘不过来感觉，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怜悯跟恩典啊。所以第一个纪念跟第二个纪念，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士免拿教会这个书信，小弟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什么？看两千年前的事，我们也在纪念。我们今天读士免拿教会的书信也在纪念。一方面要去体谅，要去帮助，要去行动；二方面自己心里面要有所预备。好，那我们讲回来，我们翻回是那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这封书信很短，那这个提到的士美拿教会它的背景呢，在给大家的讲义第十页的下面都提到这个背景。士美拿这个城市在2000年前，大概在我们去年所介绍的第一封书信那个以弗所城。所以去年小弟有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地理位置嘛，这个我们启示录的七个书信的七个教会，刚好这七个教会的地理分布目前就是在土耳其那一块土地的西南方，靠海这一块地方。然后这个七个教会呢，刚好它的排列是一个顺时钟。然后以弗所教会呢，大概就是这个顺时钟大概七点钟方向的位置。七点，你看，你这边想想，你头前这个时间，头前这个时间大概以弗所教会就是这个时间在七点钟的那个位啦，伊是在顺时钟啦，咱古年有讲过，咱这边刷着讲在第二经吼，士美拿教会在哪里呢？士美拿教会就在以弗所正北方大概60公里的地方，所以他大概是在这个时钟大概9点到9点半的那个位置，以七个教会相对的地理位置来看，如果七个教会好像一个时钟，刚好顺时钟，他介绍的顺序是顺时钟，然后今天介绍的第二间士美拿就在以弗所北方60公里，大概在9点钟到9点多的这个方向。如果大家回去对照地图，记得小弟所讲的，应该印象会再深刻一点了齁。好，那这个士美拿它也是一个海港城市，当然在这个土耳其它西南方的这个海呢叫做爱琴海上的海港。那这座城市在2000年前人口不多，大概只有10万人而已，10万人以现在来讲，两个比较大的里就有了，两三个里就有了，那主要这个城市在2000年前它生产有几个东西特别出名，就是两样，一个那个城市生产药，医药的药，第二个它生产酒，那第三个那个地方的科学研究在2000年前也是在当时相对有名的。所以大概在主前，就是主耶稣降生前600年的时候，当时在撒迪这个地方啊，我们接下来的书信最后了齁，第四封、第五封会介绍到撒迪。这个撒迪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王国叫做吕底亚王国，这个王国也不大啦。所以这当时有个吕底亚王国，他攻打了现在我们在介绍的这个士美拿这座城市。所以士美拿因为吕底亚王国来攻打，在主前600年前就整个都被毁于一旦啦，几乎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好，那夷为平地大概到又经过了差不多接近300年左右，在主耶稣降生前324年左右，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家都听过的人物叫做亚历山大大帝，有没有听过？在主前300年，这亚历山大大帝啊，就到了这个士美拿的附近，而且下令要重建这个士美拿这一座小海港的城市。所以经过了大概30-40年的时间，把士美拿重建完成。那因为重建完成啊，当时我们所说的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所在的七个城市，虽然这个城市是最小的，比起当时七个教会所在的其他城市还小，但是如果到现在大家有机会到土耳其去的时候，这个七教会所在的实际的城市目前只有士美拿还存在，其他六个城市已经都变成古迹了，都变成古迹了。所以这边要说真的，我们讲说世事无常嘛，对不对？ 其他的城市在2000年前是那么的大，人口那么的多，交通那么的繁忙，结果2000年后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城市曾经被破坏过，后来又重建，人口也不多，而且甚至是这一个充满患难的教会所在之地。可是到现在，你们知道他现在人口有多多吗？2000年前的10万人，现在已经是320万啦，比高雄还多啊。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齁，真的是世界的变化很难讲啦，很难讲啦齁。那目前这个士美拿在目前的土耳其，它也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第二大商港。所以它的人口数目前有320万那么多。哦，那这个士美拿它是一个希腊文，我们讲的士美拿教会的士美拿是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没有啦，咱中有在没有的意思啦，莫要，大家听过啦齁，啊莫要啦齁，是啦，因为我妈妈已经中医师啦，她都告诉我莫要，所以我就这样记下来了。哎呀、啊，好啦，莫药、没药、魔药都可以啦齁，听得懂就好啦，只管旁聊哦哦安尼啦齁。啊，这个香料它的特性是什么？闻起来是香的。大家把当鬼不？也是苦的，闻起来就香，但是就苦的，也这嘛蛮有意思的啦齁。就好像士美拿教会一样，他们经历的是这么苦的事情，这么大的试炼。可是留给我们却是一个馨香的模范跟美好的见证。品起来是香的，但是吃起来是苦的。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多真耶稣教会同龄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不管他是不是初信主，后来来信主，或者在信仰生命当中，他也会经历像这种士美拿教会的这种过程。但是后来留给我们的，只要他凭着信心忍耐到底。我刚才在写题目的时候，看到11月26号吴光明长老来这边三七上下有分享，是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啊，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经节啦，我一看就知道了哈。所以就是这样，只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虽然那个过程是苦的，我相信真正感人的见证哈。经历者一定都相当的苦啦。我们很少听到那种很快乐的，没啦，我这么快乐的啦，输也说输啊，很多恩典，我实在爽到没得爽了啦，你听起来会很感动的啦，没有啦，对不对？你敢替他，给你替他感谢主啦。但是真正会听到你这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都是什么样的见证？老实说，你也问当事者见证人，说哪会当让你选，你要再经历一遍吗？绝对没人愿意经历一遍的。那外口大家敢知？所以就像莫药一样嘛，像士美拿一样啦，小提斯借着这个名称也加强大家的印象，它的意思就是这个中药材了。好，那这个士美拿这个城市呢，它的宗教背景，宗教背景，当时在这座城市里面主要崇拜的是戴安娜女神，戴安娜了。那后来在主前95年，大概主耶稣降生前大概100年，又在这个城市建了另外一座女神的神庙，叫做罗马女神。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吗？我们现在所讲的罗马城，罗马城，罗马城啦，罗马城是怎么合出来？原来罗马本来就是一个神明的名啦，就是一个神明的名字啦。就好像我们今天齁，我们有两个离岛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北部的妈祖啊，是不是啊？还有啦，我们南区，现在南区不是也有一个离岛叫澎湖吗？澎湖最大的城镇叫做马公，其实它真正原来的称呼是妈公啊，因为那里是因为有一个妈祖庙在那里被称为妈公，后来觉得妈公有点难听，它变成马公，其实本来的马公马公嘛，对不？哎呀，也是跟这个宗教有关系啊。所以罗马本来就是他们众神里面的一位女神，后来变成了我们知道后来意大利的首都是这样来的。哦，那因为这座士美拿城啊，它很早就归顺了罗马帝国，那它也是一座自由城，那所以它不只崇拜这些所谓的戴安娜女神啊，罗马女神啊，它当然在城市里面也有对这个罗马皇帝的崇拜。小弟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因为这个士美拿教会可能他经历的患难 就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不崇拜这一些啊神明啊，尤其是对罗马皇帝的崇拜。你不拜戴安娜还好啊，你不拜罗马女神还好啊。假设在这个城市里面树立一个现任还活着的皇帝的雕像，各位，因为的皇帝的雕像不是死了以后才站起来的，是当地的总督还是将军为着要拍马屁，大家知无？所以现在皇帝，咱叫皇帝，不叫皇帝啦，他叫凯撒啦 Caesar 啦、哦、要活的时候就把他动神去拜了啦。我这样你看哦，现在要活的这站在我的雕像你没给我拜，这通知者心里敢会爽快？会找很多麻烦的、哦、尤其是教会这种很弱小，在当时2000年前刚发展初期弱小的团体，那当然相对受到的压迫就很大、哦、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士美拿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子的、哦、那其他我们再自己看。好，那这个特点呢，士美拿这个城市的特点，其实它因为是一个面临爱琴海的商港，所以虽然人口不多，在2000年前就是一个商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城。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却很矛盾，矛盾在哪里？在这个相对富裕的海港商城里面，士美拿教会主耶稣的启示是特别的贫穷。特别三啊，各位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叫不患寡而患不均。有听过吗？这什么意思？有想过吗？我跟你说啦，咱如果活在台湾，咱的人平均所得如果只有50美元，我跟你说，大家做伙散，你不会感觉自己散。但是你也活在一个环境啊，别说活在屏东啦，你去住在全台湾首富上多的那个社区里面，好，你去住在那里，就算一个月给你赚30万，你就感觉自己散屁屁啦。啊，你但我都理解吗？你这种相对，咱讲的即马叫做相对剥夺感，就是安尼嘛，是不是安尼？啊，对啦，在这个遮好耶的城市内底，耶稣基督的教会，遮的信者，遮的同龄，那耶稣基督讲的，不是咱查考出来，佮特别讲你特别善，我知影你的善乡。所以啊，但是今天我们有时候教会事工在讨论，会讨论什么呢？小弟这20年来有时候会难免听到一点这种声音，这不是论对错啦，就是讲说这种声音什么想法。没啦，咱现在传统音不就尽量去找那些，是不是教授啦、医师啦，还是生意人啦，还是较健康的啦，较有能力的啦。对啦对啦，咱教会以前吼，几十年前啊，900年前都在传的时阵，因为社会都没接受，所以咱传的对象大概拢是人讲的那个派档啊，拍档乱提一款的嘛，是不是安尼？俺大概知影意思啦吼，就是说社会相对低的这些阶层，啊，团伙因好因啊，所以大家来信，不是较无较好的学位，就是较无较好的社会地位，还是较无较好的经济能力。但是现在不一样啦、啊，所以教会的福音策略是不是要调整？这样讲对不对？这样讲是对的啦，这样讲是对的啦。本来我们就应该要着重这一块。着重这一块，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另外一块啦。另外一块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对医院的布道，对这些老人家的布道，对这些弱势族群的布道跟关心。但是很可惜的，我发现最近渐渐有一种现象，可能只要一讲到对这一些弱势啊、老弱，或者是这一些可能比较有人讲的更白，我就凭爱心说诚实话讲的啊，这里好以来新住将来对教会嘛没什么贡献。哦，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绝对不对，以客观来讲他讲的也是一个事实啊。但是小弟是认为哦，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古代的有一个华人的圣人，他说有教无类嘛，那因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是有传无类啦，是不是这样子？对啊，我们应该更着重去接触那一些可能在几十年前我们不容易接触，他们也不愿意让我们接触的这些对象。我们教会里面因着主耶稣的赐福跟帮助，我们现在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出来也很多，他的学识能力啊，他的经济能力啊，哇，他各方面其实都算是不能说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啦。 所以当然有能力可以去传这一块的福音，但是对于这些贫弱孤寡甚至是非常弱势的族群，我觉得在我们教会有能力的情况之下，绝对也不能够去放弃了，绝对也不能够去偏废。我们想到士美拿，士美拿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为什么士美拿可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呢？大家注意哦，刚才小弟把第八节到十一节读过一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读过二三章的七封书信，你会发觉每一封书信都有主耶稣的肯定跟责备，每一封书信几乎它的格式都是这样，都有主耶稣的说出这一家这个教会主耶稣他看到的优点在哪里，他还不足之处在哪里。只有士美拿七封书信，只有士美拿完全没有责备，没有缺点呢。可是这个没有缺点没有责备的教会，却是这七教会里面所谓最贫穷的，在大患难里面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哦。哦，所以这个我们慢慢再分析下去，大家都知道了。哦，这就是这么一所士美拿教会，就这么一所这样的教会。好，那我们继续回到经文了哈。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的鼓励，也借着第九节的“我知道”这三个字。所以这个去年底，小弟在跟大家分析这七书信共同的格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七书信的共同格式，第一个就是指示这个记载者，大家还记得吗？小弟说启示录的作者是谁？是读约不是作者哦，咱古尼共鬼给你们是耶稣基督啦。啊，使徒约翰不是作者哦，使徒约翰叫个代笔者、记录者啦，安尼记得无？咱去年开袂少时间，你查课，你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出来哦，是记录者哦。可是外面的参考书都不是这样写的哦。他说作者就是使徒约翰，甚至分析了一大堆这七座城市他们的特产跟特点，跟他写出来的特性。我去年小弟就说不可以这样去连结啦。哦，你这样连结看似有理，而且根据还是蛮有利的，问题是你这样就否定掉耶稣基督跟圣灵的工作了嘛？完全是着重在使徒约翰的背景跟他所见所闻上面的嘛？不是啊，真正启示录的作者是耶稣基督，使徒约翰不过是被启示者，是记载者而已，大家要理解。所以你看每一封书信第一行，就像我们第八节这里看的，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下，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这个你是谁啊？你就是使徒约翰啊。耶稣基督先对使徒约翰讲你即马爱被拆开，给我下来，这个意思啦，是不是这样子？好，每一封书信都有这样开头的七封书信。那接下来呢，就会接着一个主耶稣的神的自我启示的形象。然后这些形象啊，有一部分都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去年就讲过齁，从一章的十二节开始，那叫都耶稣基督的实权形象嘛，还记得吗？我们去年这讲义来对有啦齁，等于个大大黑啦，耶稣基督自我启示的十全形象啦，哦，十个形象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哦。好，那这个形象啊，在七封书信一开始的自我启示，有些又部分提出来啦，又重复提出来啦，这是这个书信固定的第二个格式。那第三个格式是什么呢？一定都是从我知道这三个开始。我知道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基督是神，他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过去现在跟未来所有的事情都知道，就算全世界人都不知道，跟我自己知道，神也知道，我知道。你看是不是我们看回士美拿这个最短的书信一样是这个格式，一点都不漏。那知道什么？主耶稣知道什么？第一个，主耶稣说他知道三个情况，士美拿教会面临的三个情况。那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士美拿统领的患难。士美拿统领的患难。好，那这个患难，第一个让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注意哦，这里第一个患难，前面那两个字，叫做你的。大家有去感受到吗？你的，你的患难是你的啊。所以从主耶稣所启示的这几个字，你的患难，可以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知道， 这个患难如果不是用你的，我们一般可能我们自己写信可能会用什么字？可能会用你有患难，或者说那些患难，会不会这样讲？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哦，不是用那些，也不是说你有，也不是说你处在，而是说因为你处在的患难就不如你的患难所要表现的这个意涵这么强烈的意涵，这意涵意思这么强烈，要表现什么？我们就知道患难原来不是用来比较的啦。有些人不只是福气会拿来比较，你伯伯读册薪水哪差这么多，成绩也在比较，你伯伯工作薪水哪差这么多，成就拿来比较，伯伯安尼才认真，谁那头家对伊较印象，对我较无印象，嘛咧比较。啊，即马咧来到教会内底，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嘛，我们信的是基督教，不是比较跟什么教。哦，可是还是会啦，人的软弱啦，一来到教会就会这样子，比较彼此做的工作的多寡，比较一样做这个工作之后，事工之后，是不是有更多人肯定他，还是肯定我？这个也会比较。然后比较呢？比较谁的名字大小啊？比较甚至比较什么呢？比较从耶稣基督受的福气。为什么？我知道大家可能没听过，小弟在这二十年间就有几位同龄跟小弟说过这样的话啦。团队啊，啊是安那边边拢伫教会服侍，边边嘛咧奉献，边边嘛咧祈祷，边边嘛咧聚会。耶稣对因道较好呢？我问到最近拄到这个代志，团队哪样呢？伊是歹势讲一句尔啦，我替伊讲啦，耶稣无公平啦。大家听得懂吗？来，各位，这是不是比较？我们讲好的也会比较哦，对不对？一样信耶稣，从小出生他也受洗，我也受洗，为什么到了五十岁，我身体都是病，他身体那么健康啊？你要比五十岁那个，请问主里面出生受洗十九岁就走掉的，那要比谁啊？有时候不是这样比的啊，我们明明已经从圣经领受说啊，我们所到的疆界，所住的疆界，以及我们的年日早就都被限定了嘛，不是吗？啊，既然我们理解这一点，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遇到了，我们的感受又不是如此呢？又不是如此啊，一定会去想嘛。那如果不是好的，那像不好的呢？我们讲的操练跟患难也会比较呢，一定会比较啊。哇，主要说那问到哦，有些人会替别人抱不平啊，还不是自己遇到啊？哎，团德，你不感觉那两个安尼平平安尼，啊是安那主要说对因道的操练那才大啊？啊，这种话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啦，哦，就是比较啦，真的真的哈、哦，这里为什么小弟借着这四个字“你的患难”，这什么意思？患难不要用来比较啦，每个人所承受或教会所承受的处境跟操练也不是拿来计较的。教会是一群神所爱神所拣选的人所组成的圣团契，这群人必须个别经历主所安排的道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物嘛，我们在讲一个人物啊，以诺大家有印象吗？我们真耶稣教会是不是有一些长青团契会叫做以诺团契，会叫做以诺？哎，以诺是什么状况？大家有想过吗？与神同行，对。好啦，爱我几回，三百多回啦，三百六十，有人讲三百六十五啦，三百多回。我跟你讲哦，伊算早夭的呢，遐外邦人叫个夭寿呢。俺大家听哦，你买个三百多岁有够长诶！你看看他前后左右那个时代的人都活到几岁，都活到八九百岁啊！来，你用等比例除除看，起码平均寿命如果是八十岁，大概他二十四岁就被招走了。所以大家有感觉到无？但是咱看圣经啊，看较明咧呢。心特别疼的人，无一定和你活足久诶啊！啊，就问耶稣在世是活几冬？啊！伊伫世间传道传六十档，敢无好？哎，大家即马表决一下，认为主耶稣伫世界传道六十档，比传三档会更加好个耶稣，你唔敢赢嘛？对不？因为这种神的意思啊，对吧？咱人想是安尼啦，对不？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观念要看回自己，看到教会观也是这样子啊。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你的患难、每一个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他也要经历个别不同主所安排的道路，是哪我们每一个人的口气做都不一样、我们也说我这张如果考过了就毕业了，我跟你说人生没有真正毕业的时候、只有安息啊，归途啊，甲会使稍稍说一句所谓的盖棺论定，伫落恒等候末日主耶稣再临，那互我受审判安尼尔啦。啊，无啥物叫毕业？你今仔日灵定搁较好，灵修搁较好，同款有另外一个无同的功课。哎呀，大神的有大神的功课，信故的有信故的功课。哦，咱兄弟姊妹兄弟姊妹的功课，做长老职事甲传道嘛，长老职事传道家己的功课。所以神啊，我们的神啊，真的是因材施教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华人的至圣先师叫做孔子，对不对？孔夫子啊，对啦，我们 不否认啊。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真正的至圣先师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真的不只是有传无类，有教无类，有说无类，而且他还是因材施教，每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状况，神全部都我知道，而且这样在引导，所以这个是无从去比较的，也不能去比较的，哦，所以每个人啊，或甚至因为这一群人所组合起来的教会，比如说士美拿教会，当然连教会之间就会有它的差异性跟特异性，但是因为我们将来都要从主领奖赏，所领的冠冕跟奖赏也会各自不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概念。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了哈，所以患难是什么？我们继续在思考。既然这里提到了患难，士美拿是患难中的教会，患难是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所有的共性。大家一定要有个第一个观念哦，患难是每一个基督徒或跟随基督的人所有的共性。什么叫共性？共有的性质，共有的经历啦。主跟使徒都经历啦。主跟每一个使徒都经历，所以我记得我这个礼拜去回总会神学院跟神学生上课了哈，二年级那六个，我就出了一个新约希腊文的作业，叫他们查考半个月，他们前几天交出来嘛，我说你们就查新约圣经里面所有 Mathetes 门徒跟 Apostolos 使徒，所有的字拉出来，就做分析归纳，然后去查出门徒跟使徒它的定义以及他们的差别。好了，不讲这个了哈，这作业太多了。就使徒跟门徒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大家使徒拢是受患难的。那唔能去传播讲，哇，使徒吼，主要说特别精算，特别听的。你看，使徒内底有偌济死甲偌惨。那以今仔日来讲啦，那以今仔一般的人的讲法啦，有无？他们就是来补足基督患难的缺陷，有没有这样新约圣经的经文？有没有？有啊，伊是特别去用算出来你受苦呢，你受苦呢。啊，温度不一定就安尼啊，然后咱有咱家己的苦啦。但是咱思维绝对无基督甲疏导，因爱心思维遐济。所以你看，有两个就在争要坐左边或右边嘛。你看，基督在强调的点是什么？我喝的杯，你能喝吗？那个杯请问是很爽的杯吗？啊，还是很好喝的杯吗？没有啊，那个杯很明显就是苦啊，就是苦啊。所以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共性哦。来，我们看前面我们上一次看过启示录一章九节，就看这一节就好了。请看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兵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阿们。使徒约翰说，是使徒约翰自己做的见证啊，见证啊。他第一个提的是什么？他说在耶稣的，他这里提到三个哦，患难、国度跟忍耐，有没有？什么摆第一？你看，一个真正跟了耶稣最久、最认识耶稣那个神主所爱的门徒，他理解到的也是一样。真的，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另一句话啦，叫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一个绝对是苦，所以这里小弟讲的叫做共性啦。 咱做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一定要有这个信用里面的避难，或者是以前冇经历过，或者是即卖你当伫这个中间，或者是你感觉感谢主即卖也未有一天你人生某一个阶段，你咪感受到这款的处境啦。这是共性。那第二个呢？这个患难，患难虽然是我们基督徒命定的，哦，这是新约的经文，但是要从患难里面出来，因为患难是我们命定，神要我们从患难里面出来，这是领受将来荣耀的必要条件。怎么说？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三节，好，290页哈，中文和合本290页左下角，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阿们。哦，这个很重要哦。但是很可惜啊，我们现在在牧养上最需要努力的那一块，有一部分的人都是被患难摇动了，所以我刚才跪在那边祷告要起来之前，看到我们荧幕上面有为长久没有回到教会聚会的人来代祷啊，小弟没有比这些人坚强啦，我跟各位做过简短的见证啊。今天我觉得神为什么拣选我这个没有用的人来当传道，我真的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而且这个想法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确定，一点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小弟主耶稣拣选我当传道，不是比你们优秀，不是比你们信心好，而是因为我信心比你们软弱，但是主怜悯我，所以他让我当传道，我才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跌倒不来教会啦。我自己感受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比你们更软弱，我比你们更没有信心，所以主耶稣说要留住这个赖昌义的灵魂只有一个方法，叫他当传道啦。因为当传道之后这20年来你们知道有好几次，如果不是我当传道的话，我早就离开教会啦。但是因为怕我道的人去用粘死啊，怕我现在处理要再顶找头路，我月球已经收起了怕麻烦啊，现在团队还有一份生活费，所以为着一份生活费，在信心上买的时候为着一份生活费，也为着我家里的人去教会买房看不起，我继续跪在大家更很勉强的，明明没想要祈祷要来跪在第一排跪给你们看，明明没想要把酒客来祈祷啊，我在那里要跪半点钟祈祷给你们看，然后跟耶稣说我要跪给你们看，我一定尽量我团队这人吗？阿们跟白开各位你看，我现在阿们我这个日子过几十年呢，人没你多坚强啦，那是你们不认识而已啊。哦，别的长老只是传道我不知道，都比小弟要好要坚强，我是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种患难啊，为什么我遇到患难了嘛？患难真的会让人会摇动人啊，这样说的齁，不要被患难摇动，因为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即使我们这个经节读过好几次遇到了，你还是忍受不了。再来我们看下面一节，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的13节，启示录七章13节，13跟14哦，小弟读。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阿们。来注意点哦，这人是什么人？对患难中出来啊！对患难中出来啊！对于患难中，从患难中出来的，换另外一句主耶稣已经早就讲过的话，叫做忍耐到底，已经得救了。到这个时间点就是已经得救了，大家理解吗？这是将来的事啊。各位，我们看的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啊，这个以十省来讲还没有发生啦， 对对，2000年前我们的前辈跟对在座诸位弟兄姐妹小弟来讲，这个都是将来的事。可是这个将来的事，就是主耶稣讲的，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个必是将啦、啊，是将会得救。什么将？就是这个时候啦，就是读的启示录七章这个时候出来啦，忍耐嘛，哦，忍耐坚持嘛，坚持起初确实的信心嘛，哦、这个很重要啊。那什么东西需要忍耐？假想百过想好，只叹想这你忍耐吗？啊，当然不是嘛。当然是咱所讲的所有的超人个患难嘛。你也感觉艰苦才是忍耐啦，是不是？过了好那也是忍耐呢。哦，所以这个都跟我们现在读到这个患难是相关的。哦，这个都是要努力跟胜过患难者才有。好，所以这个你的患难。虽然在这个书信里面没有直接讲是什么患难，没有啊，讲得太清楚齁，反而没有参考跟对照性了，大家理解吗？啊，比如说你的患难是什么？经济有困难，哇，马上我们这些当中经济还可以过的，就觉得那跟我无关啦、啊。所以这个记载这样是对的，只写患难，不想不告诉我们，你看你真正四美拿教会遇到的是患难，什么都没有讲，那每个人全部都可以对号入座嘛，是不是？因为咱大家人心话一定会拄着艰苦的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回来启示录二章。那第二个主耶稣，我们说主耶稣知道了士美拿教会的三个状况。第一个是他的贫穷，第一个是他的患难，第二个是他的贫穷啊。那贫穷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直接了解的意思就是神也知道他们社会经济的生活状况。哦，当然啦、啊。为什么？因为后面括号，这个括号不是后来翻译的人加进去的哦，这个括号是圣经原文里面原文有的哦。有些括号外面著作的括号有时候是注解啊，写不进去的，这个不是，这是原文。所以主耶稣告诉使徒约翰说，我知道你的善行，但是不一句你确实富足的。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些状况嘛。可能是这些同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真的是那一些条件不好的，条件不好的，也就是讲白啦，我们现在所讲的收入很低啦，弱势家庭啦，贫户啦，这一些啦齁。那第二个呢，也可能这里讲的贫穷是指向希伯来书，我们第一年齁，前年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那种状况，就是本来他们经济还可以，也有家产，但是身为基督徒被抄家啦，被侵占啦，被没收啦。我记得小弟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那有没有说你们当中有些家业都被抢啦？不简单呢，我觉得你讲过，那有几个人灾善因为来教会，去把政府光明正大没收了，还愿意来教会的？希伯来书有的当然是这样哦。啊，那个时候你还去查科资料，检举者啊，咱即卖叫个检举蟑螂嘛，哦，有啊，但是咱这检举拢细条的啦，啊，你什么违规啦，你胡乱停车啦，你超速啦，无啦，迄个时阵罗马政府的地方政府的规定是吼，即卖我要抓基督徒啊，你只要检举迄个人真正是基督徒，伊的家产的四分之一就是你的，哦，迄有真侪钱呢，迄马上我检举一个，我就变好呀，家产的四分之一是你的啊。真的就抄家啊，也有可能。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话拉回来，我们讲过了齁，可能是这种状况，不一定是他们没有能力，没有经济能力，而是面临过这种教会逼迫的状况。虽然在士美拿的书信里面没有讲出来，没有讲明白，所以我们做一个推测嘛齁，或者是被同组的犹太社团排挤，造成经济上的困难。为什么？我们研究圣经背景齁，犹太人他们散居到地中海四境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类似我们华人的社会组织跟结构啦。咱华人就是安尼嘛，有无？不管是去到世界各位吼，你看，拢有迄什么中华城啊，什么物件，咱拢会结归完去做伙，团结彼此帮助。犹太人嘛是安尼，所以当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离开了以色列地，到这个地方来。哦，到这个外邦之地来，你如果因为信耶稣被原来的犹太团体、诸团体都排挤、排斥的话，你 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在经济生活上也可能是这样子。好，这都是我们的推测啦。那这里虽然讲啦，总不会主耶稣是说你的灵性贫穷，但是你的财富是富足的，不可能这样啦。所以一定是刚刚讲的第一种状况啦，他真的是生活跟经济上的贫穷，可是主耶稣后面加的那一句是在肯定他，你确实富足的啊，富足在哪里？当然就不是物质方面了嘛，当然就不是钱财方面了啦。所以在圣经当中，圣经当中跟我们提到的富足也有两种富足，一种就是大家最喜欢追求也最喜欢得到的世上的富足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那第二种富足呢，应该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是属灵上的，是信仰上的富足。所以生活上真的是贫穷，很穷啊，但是在信仰上却极其富足。这个在其他的新约经文有提到哦。我们来看前面的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阿们。所以这章齁，你若边啊，我也可以直接写，写什么？写启示录二章九节。刚好示美拿就是这么样一个见证。主耶稣说的，我知道你的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这也是圣灵告诉我们应当要这样子，如财主那样真的有钱，但是财富我们发觉有时却可能成为一个属灵跟信仰上的阻碍，因为财富会让我们知足。所以小弟要讲一个概念啊，我刚好大概在三四个礼拜前去我们中南区一个乐龄学习的长进团体分享啊，那个主题齁，他们给我定一个主题说哀痛的人有福啦，哀痛的人有福啊。然后那个哀痛的人有福，我第一个就讲啊，我说齁，你们如果到网络上现在去听某些台语圣经，那些台语圣经啊，台语圣经目前在网络上比较找到了两三个版本，都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念的。有乐会，有丢乐会，冇进信会，冇什么会。讲起来，因台语拢读个足标准的啦。但是因读到爱听的人有福啊！你看哦，因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含因读的拢无念个爱听哦，因拢念个油文。你家己去听，那个你等一下回去再去听网络上这些老会的或其他的圣经版本啊，主耶稣说八福里面的哀痛，他们全部念作忧闷忧闷，连牧师的讲道题目也是忧闷忧闷，好，遐足有名啦，老三啦，什么东西啊？我查原文，我讲忧闷忧闷忧闷，个定定的恶作难的尔，无啦，原文不是忧闷呢，希腊原文不是忧闷啊，是痛苦，还希腊原文那个痛苦，佮特别给你注释说。好像失去家人，永恒失去家人那种痛啊！所以原来我们那个中文和本翻译的才是最正确的啊！哀痛的痛有没有一个动物的动加上心部啊？那是足疼啊疼啊疼啊！我们叫做哈，叫做什么？痛苦余恒嘛，超过永恒啦、啊，痛苦佮比永恒佮较长迄个感觉啦、啊，那是你所相爱。比如说人生三大悲伤嘛，有无？少年失父，伊那时阵就无爸母啊，死爸母啊；中年的时阵死配偶，老年的时阵死囝儿。这讲起来吼，那一般人来讲，这是上大的痛苦啦。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顶一阵嘛吼，哎呀，听着讲咱主来天威王传道离世。那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然后特别特别的为这一个人祷告，就是田传道的妈妈田基雅云姐妹。哇，这别说太多了，那种痛苦我到这个会所啊，失去自己的儿女， 那种痛啊，我为什么讲爱痛的人有福？我在讲的就是说，那里面突然讲到哈，有一种东西叫做知足啦，知足。我唔知你捌点样和大家分享过无？我问新闻大家，我给你卖牙齿好啊。哎呀，恁认为知足是不是好代志？知足应该是好代志。对我敢讲，安尼加五十分尔。知足对作者以圣经角度来讲吼，单单知足是足唔好的代志，足唔好。我现在讲完，你们再回去查考了好不好？这已经是一篇讲章了。我直接讲结论，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的知足，不是外面人所讲那种知足啊。为什么？外面人就是因为知足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耶稣啊。哎，足侪其他宗教的师兄师姐才会道兄道姊啊。你家传耶稣讲，耶稣的是救主哦。哎，我唔免救啊。啊，耶稣的受你福气哦，我安尼就好啊啦，免遐济福气啦。啊，耶稣的啊那唔免啦，我做知足的啦，阿弥陀佛咯。欸，你会发给人安尼无？你什么时阵拢改共同中不好哦？金钟罩铁布衫呢？为什么？因为他很知足啊！我告诉你，那种知足会拉你下地狱哦。那所以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我今嘛时间无够，咱只讲开始了吼。你还很出来，没注意到知足要加上什么才是大力？敬虔。那你个古约的传道书，你很厉害地将吼，拢含神有关系哦。也就是什么叫敬虔？敬虔把叫咱的经文来讲，就是认识独一真神，有正确的信仰，而且愿意遵行他的吩咐，这个叫敬虔呐。只有在这个同时的条件之下，你知足才是大力呀、啊。我讲你等下在听有无？你一旦把心摆伫在我，你赚三万啊，你知足；你即马死无死囝，你也你知足。你个啥物啊？你明明不管健康还是破病，拢你知足，迄款知足到尾啊吼，你就跟永生无关，而且照着圣经记载，以后很惨呢。大家理解了吗？我们讲的知足绝对不可以离开这个神跟信仰，不然那个知足会害死你，会害死一个人的灵魂。所以我们不要再讲讲知足好代志，知足好代志，不要不要。圣经也查考甲足透彻，你个知道？单单知足是歹代志。啊，虽然对一般人来讲，干那是好诶，那是心境、心态的一种转变。但是对咱来讲，咱无同哦。哦，所以即马讲大啦吼，讲大啦吼。我们讲说，那个有些为什么财主、财富会阻碍人家追求信仰？所以咱常常拢起笑，会足好嘢。人讲啊，迄种贪啊，济啊，搁啊贪，迄是因为咱家己无好嘢啦。我感觉有当下讲迄话，我酸酸啦。你哪知影大家好嘢人拢足贪诶？无，我嘛实在过几个足好嘢呀。我看起应该谦卑有礼，还乐意施舍咧。啊，经营事业要继续经营，那个讲伊贪，卖因为咱家己无得讲人贪啦。所以有的人足好嘢，伊就是足低俗诶呀，伊足低俗诶，你足歹家传耶稣，你知无？一个认为安尼就好啊，感恩哦，感恩哦。哎呀，啊，所以财富，所以士美拿教会的统领，他整体的情况是在一种贫穷的状况之下。来问大家，那这个贫穷是谁造成的？他在经济生活上的贫穷，士美拿教会的贫穷是谁造成的？这里都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都没有线索，所以我讲嘛。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可能是能力不足，可能是因为因病致贫，可能是什么原因，可以猜测一百个。但是我告诉你，既然他们是教会，既然士美拿是教会，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没有神允许，他们就不会贫穷。你有同意吗？这样听有吗？啊，咱常常问一个代志，讲啊神，我个拜个只敬虔啊，神想那边好啊，只善用啦。换一个角度吼，有时候那是帮助我们坚固信仰，对真理能够有更深的体会的一种生命的安排啊。我们常常受限于这几十年短短的人生，然后会跟神计较。
哪会安尼？啊，个安尼安尼哪会？你敢袂当哈？我信耶稣嘛，现在较好呀，较健康，较长寿，啊，家庭较美满，较幸福咧。对啦，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盼望。但是神为什么万事都能成就的神，凡事都能的神，没有这样子来安排我们呢？不要说各位啦，啊，我不希望当一个有100亿家产的传道吗？我以前也想过要不要跟神许一个愿哦，你赐我100亿，我捐95亿出来。啊，那个就没意思了嘛，对不？是嘛？刚刚也不需要安尼啊。你不能让我当一个家产有100亿的传道吗？既然我的名字叫赖昌义啦。哎呀，问题是可能神刚刚讲，我真的给你100亿哈，你就变强盗了。所以我不知道啦，神最了解我们。我的意思就是，世美拿的贫穷，再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任何因素，你可以猜测，没有耶稣基督的允许，他们绝对不会贫穷。那神允许他们呢，就是因为很多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一些在钱财生活上都，我们不要说富有啦，那是相对性的啦。你不是财善能，你感觉很好呀，比起那几千个来讲，你是有够善用的啦，对不？对呀、啊。他就是知足嘛，他就是满足于当时的状况啦，所以他不会想要去追求，想要去理解，想要去认识神赋予我们生命更深刻的意义跟目标，他不会耶。所以这个啦齁，我们拉回来啊，那当然这种财富有时可能成为一种属灵跟信仰上的阻碍，当然也可能是神所示的啦，我们也不能说财富都是魔鬼啦，自己去追求造成的，有时候也是神所赐的。我们在圣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看到一些例子，我们相信那真的是神所赐的，他们也用在神所指明的这一些好事上面、哦、所以我们看呢、啊，我们看启示录18:19，请看启示录18:19。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阿们。富足在一时之间会成了荒场，荒场是这些人的结局。追求富足的人，在世上只追求表面富足的人的结局。所以我们基督信仰，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的是一个结局啊。虽然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事，我们的需求摆在祷告当中，这个没有错，这个可以。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信仰真正的价值是在追求一个结局，那个结局跟永恒是相关联的。而那个永恒的结局，有时候神必须借着我们这短暂数十年人生的经历来造就我们，来建造我们，就好像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这是神建造我们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当然不要像主耶稣讲的去侍奉马门、啊、我们应当是侍奉神、啊、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9:11，请看哥林多后书9:11。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阿们。所以有人在世上富足不是罪，我说过啦，也不要认为说富足就是自己私欲贪欲去追求的，一定都是从魔鬼来的，阻碍人的信仰。没有，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富足的，他还是很忠心呢、啊，甚至啊，他聚会跟服事啊，都比其他的统领更认真。也有这种同龄，也有这种前辈啊，就像这个经节所讲的，神如果让我们富足啦，或让我们下一代富足啦，假设你现在为了你一点感受到的富足，我们也不用拿去比较，而在感谢神的时候，这句经节圣灵告诉我们，神让我们富足不是单单为了让我们在人生享受啊，也不是只有让我们自己把财富锁在库房里面，为此每天感谢祷告神啊，那个笨姐的守财奴，你祷告，你感谢神啊，是不是希望我们这样？是不是希望我们怎样？他如果设施有疏懒，设施有太疏懒，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多多施舍，
借着我们将感谢归给神嘛，归于神。那这个多多施舍什么意思？我们一看这个字面的施舍，我们就很容易想到，施舍通常是有的给没有的，多的给少的，对不对？哦，好像是有的给没有的。事实上，这个字啊，翻成施舍，有一点没有完全表达它原来的意思。这一个施舍在原文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空台啦，大方的啦。哦，如果你们自己网络会查，这一个施舍原希腊，通用希腊文的原文，它其实不是施舍，有另外一个字更合适用施舍。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慷慨的、大方的，甚至是我们来看哦，甚至是来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前面而已，八章二节，因为这个跟施舍那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八章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乐捐啊，这家的不是翻成施舍啊，是翻成乐捐。所以这个字啊，那依然现在来理解也可以说是奉献的。我们的奉献是啊，我们还有钱可以用，甚至还有存。当然啊，依然华人的习惯，我们都会想要尽量欠以备将来之所需嘛，这个没有错啦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还能够有剩，是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哦，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后面哦。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阿们。富足，富足，神没有说你富足就要变贫穷。所以这里说，只是告诉我们不要单依靠这些东西，不要这样子就满足就放心了，而要做十八节的事情，在好事上富足，要行善。那一个最直接的方式，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行善跟捐献，我们有做吗？我知道我们这间书教会有些同龄，他其实不算社会上那一种富足的标准，可是他不止奉献给教会，十一捐、感恩捐，他还自己知道外面有些团体，他还定时每年的都捐钱来帮助那一些，甚至不一定是我们教会的人。小弟知道真的很感动，真的要求神纪念。我们周边就有这样不少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自己呢？哦，所以我们看到世美拿教会的贫穷，可是主耶稣却肯定他是富足的。其实我们也应当要效法这样的富足。那这个实在来说，关乎我们的心，跟我们现在收入多少、剩多少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哦，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我们看回启示录二章，那第三个主耶稣知道的状况，一个是是美拿教会的患难，第二个是他的贫穷，但是却是富足。第三个状况是什么？所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好，那这个毁谤话，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是自称是犹太人。来，那大家看这一句话有什么感受？既然这些人会把自己是犹太人拿来自我称呼，以人性的观点来讲，我们不挑战去说一个会去把人骗想看不起的称呼啦，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外面说，欸，我告诉你呢，我是垃圾啦，欸，你怎么这样讲话呢？何必自我贬义呢？欸，因为我太太一天到晚告诉我是垃圾啊。对啦，就算有人这样讲，我们自己也不会拿出来一直讲啊，对不对？我们通常会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通常是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或我自己心里面认为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个称呼，让大家理解吗？ 人性是这样子嘛。
那这些人会自称自己是犹太人，一定这些人以为这样的称呼，所谓的犹太人这种称呼，在这些人的心中是比较高尚的，是比较属灵的，是更属神的，是有用的，甚至是比外邦人或者那些外邦人来信主的更高一等啊。其实这个情况吼，咱来用一个较白话来讲，有一点分门别类啦，有一点分门别类啦。我们教会真正神的教会跟圣团契吼，最忌讳分门别类，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啊，对啦，咱白白教会信教真侪吼，但是伊无讲啦，伊大学教授啦，伊公司的当署长啦。啊，嘿啦，啊，不然你扣二座的啦，哎呀那，我告诉各位，不止这种说法，连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连想都不该想。大家认为呢？我相信我们屏东的兄姐都能理解，一定能够做到，连想都不该想啊！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父亲，有同一个母亲啊，我们同一个父亲是独一真神，我们的天父啊，我们同一个母亲。是身为那耶稣基督羔羊心腹的教会啊，在上的耶路撒冷加拉太书所说的啊，我们才称为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啊，因为咱阁有一个上重要的大兄耶稣基督啊，伊是出熟的果子的第一颗，成为我们后来每一个果子的样式啊，将来我们死跟复活都要跟他一样啊，所以我们是这种属灵的这么密切的关系。那这些人，伊祖先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已经有一点分门别类的味道了。其实我们想到一个人哦，刚才有人讲到他，使徒保罗一开始也是这样自诩，有没有？我们就不再讲使徒保罗这些经文了。他一开始不只说我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我还是这些法利赛人当中的佼佼者啦。白话来讲，这些安内啦，里面最长进的啦。数千位在当时两千年前统计起来，当时有六千位到八千位的法利赛人，他真的是里面的佼佼者。我们在分析希伯来书的时候，第一年稍微有提到，再进一步去查考使徒保罗嘛，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见证啊。但是我们来看，我们请看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28-29齁。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阿们。使徒保罗他就是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一开始一直自诩自己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结果后来被耶稣基督选召呼唤了。他经历那些年的领悟之后，他才讲出罗马书这样的一段话：外面的犹太人跟真的犹太人，他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可是当使徒约翰在接受圣灵启示，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发现士美拿教会这里面有些人呢、还在自称自己是犹太人，自称自己是犹太人。哦，那为什么？那这些犹太人呢、照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是真犹太人吗？来，士美拿书信里面的这些自称是犹太人的，没有啊。后面就讲，那是撒旦一会呢。等一下，小弟哈，时间没搞哈，可能明仔再讲啊，要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撒旦一会了。王母来对下面艺术了，没啊啊！所以这些人是所谓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的真犹太人吗？不是嘛，就不是真犹太人嘛，因为他们还会说毁谤话。那什么叫说毁谤话？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了哈。教育部国语词典定义的毁谤，小弟念给大家听了，因为这个大家要查得到嘛。以夸大不实的言论对人进行诋毁、重伤，好，这是教育部定义的毁谤。以夸大不实的言论对人进行诋毁、重伤。那在启示录里面，这个毁谤，我们现在在启示录二章看到的毁谤，一样在启示录里面是用哪一个字、哪一个字来表达？我们来看哦。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一节， 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好，各位看到的亵渎的，就是刚才世美拿书信里面的那个毁谤啊，同一个字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字，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一样十三章的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好，这里的亵渎就是世美拿书信里面那个毁谤啊，同一个字啊。所以亵渎，什么叫亵渎？亵渎就是以夸大不实的话在诋毁跟重伤神啊，叫做亵渎神啊。哦，就是这样子嘛，反过来理解就是这个样子嘛。好，那我们再想这些毁谤的话，世美拿书信启示录二章八节到十一节所提的这个毁谤话可能是什么样的话呢？这经文里面没直接讲，对吧？没直接讲出来，但是我们去查考圣经背景的话，有可能有六种。第一种是什么？以当时来讲，就是讲这些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在吃人肉喝人血的。这当时在2000年前就说，哎呀，信耶稣都是专门在吃人肉喝人血啦，因为他们办性餐类就是这样办的嘛。那、啊、大家理解吗？以讹传讹到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好，第二个可能毁谤的话是什么？他们搞的都是性派对啦，肉体放纵的聚会啦。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他们举办是爱的聚会。啊，你知道外邦人对爱的定义和咱基督徒对爱的定义不一样呢？有无？即马一挂同性恋的朋友啦，啊，是其他吼、哦、之前多元性文化的这些人啦、啊、吼、哦欸，他们的爱是那种形式的爱啊，你理解吗？是那种形式的爱啊。然后一旦我不爱你啦，我可以马上跟你切断关系，我跟别人爱就好啦。所以随意离婚、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结婚的行为都是爱呢。我离婚也是为了爱啊！啊，既然不相爱在一起，就是不爱你啊！啊，我又跟另外一个结婚，又是为了爱啊！哎、欸，他们也高举爱哦，所以他们常讲哦，无啦，刚刚教会你高举爱啦，不，今麦呀，还要压下彩虹旗的，小弟去旧金山吼、哦，看过演的总部吼，规条路全部拢彩虹旗，惊到。他高举爱哦，高举爱哦，所以今仔日咱来理解是，咱你讲的爱虽然是平平一个字，同一个字。它的内涵跟定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大家了解吗？如果只讲爱，你说你爱吗？他一定说我爱啊。甚至齁、哦、他爱的比你还大，怎么爱的比你还大？因为你爱耶稣，爱基督徒，爱软弱的人，但是你不爱偶像啊，你也不爱猫，不爱狗啊。啊，他全部都爱耶，你晓得吗？他也可以爱男生，也可以爱女生，可以同时爱十个妻子，也可以爱情妇。他可以爱耶稣，同时爱佛祖啊！所以他比较起来，跟我比较外爱比你较多，你比输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爱是要拉回圣经自定义的爱，神定义的那个爱。虽然是讲这里，而且最重要的哦。所以你讲那你讲一寡字，含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你讲哦。欸、你不要看他点头点得很大力就以为他认同你啊。那是因为他理解你的话跟字，你心中的理解跟他心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只是认同你用的这个字眼，但是他心中跟你想的是两码子事，这样理解吧。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需要有时候需要去讲深一点的不一样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最好是用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因为那个一讲就很容易知道差别在哪里，即使跟其他基督教派的朋友讲也是一样。不管你讲基督，他也讲基督；你讲教会，他也讲教会。你要读圣经，他读的比你还多。然后你说要爱他，比你更爱。那请问你要怎么跟他传福音？但是那个内涵就很不一样了。我们讲的是信仰真正的信仰的真正的内涵跟价值，而不是表面上那些东西而已的哈。所以那个啊，那个毁谤可能是肉体放纵的聚会啊，哈。第三个毁谤是什么？啊，基督教就是破坏道德跟家庭的啦。那为什么破坏道德跟家庭？因为主耶稣讲的嘛，
他是来地面上放火的，要叫啊，对不对？父亲跟女儿，丈夫跟妻子，然后谁跟谁？主要说讲的，你连告主讲的呢，你是来破坏家庭的，基督教来破坏家庭的啦。哇啊，今天吼，刚好因为可能家庭里面有一部分人先来信主啦，有些人又会拿这个说事。你看，你看，咱本来就好好，你就讲信耶稣，啊，就要全部拢安尼啊，尾啊，规个家庭安尼，大家新妇拢在冤家。以前两千年前就有啦。啊，第四种毁谤可能是什么？啊，这基督徒是来放火的啦，放火惯犯啦，因为他们的教主说他将来要用火来毁灭世界，他是来放火的，所以很厉害齁。这种攻击教会的话，最厉害就是拿圣经里面的经节来攻击啊，到现在还是哦，到现在在网络上还是。所以各位，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要很清楚啊，很清楚啊，不然你就就被他塞起来了嘛。哦，那第五种毁谤是什么？哦，就是说他们这个宗教哈，是排他。世界上有一些宗教是彼此融合的，是彼此相融的，但是这个他们的宗教哈，是看不起其他的神明，污蔑其他的灵界的存在。阿贤娜，我们只承认独一神嘛，其他都不是神的灵嘛。啊，讲刺激一点，叫做邪灵吗？哦，所以你看罗马帝国那种环境，多神教又拜皇帝又拜谁，这个就是他们一个攻击很用力的借口啦。哦，好啦，剩下的我们明天再继续啦，还有第六点跟后面的。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